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那我们那请翻开讲义，我们第二章这边第一节的49页。那如果是课本的话，也刚好是49啊。好，那在第二章呢，导师为我们考察的，就是佛是入涅槃之后呢，那佛弟子对他的这个遗体遗物，还有以及跟他有关的这一些遗迹呢的崇敬来考察，到底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了大圣的一个兴起。那佛的遗体最重要就是舍利啊，那这样的舍利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那导师就从世尊的这个葬礼开始谈起啊，就是把整个这个经过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这样在这个说明里面呢，导师有注意到佛弟子对佛的一个葬礼呢，是用轮王的葬礼啊，那这个是他特别注意到的。那轮王跟佛的一个合一啊，这个是大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导师从这里面也发现一些端倪，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期待啊，就是佛就是轮王。就是整个世界就是由佛来这样的一个管理啊，那这样的大圣的概念主要是净土的一个思想。那在上一次有谈到，那进一步呢，导师也发现就是在这个火化之后，有八王来分舍利。那在这样的一个考察过程当中，他也发现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些现象，就是这些国家都从东方来，那也埋下伏笔，就是说以后他要谈这个舍利的崇敬跟这个大圣的这个引发呢，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哪一些地区特别有关系，那就跟东方会有关系。就是从里面导师也看到了一些端倪啊。那这个是上一次所谈到，就是导师从这个佛的一个葬礼开始谈，然后火化之后发生了哪一些事情啊。那这样一路的这样子，从舍利怎么来，就是从佛的火化遗体开始，那分舍利，这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导师就注意到这些国家是从哪个地方来的，那跟以后大圣的一个兴起，它会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触发，一个连结。好，那在第二项这边呢，要谈就是跟舍利有关的几个语词，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舍利，第二是这个字怎么念？有没有中文老师？这个字在词典给两个音，一个是陀，佛陀那个陀那个音，那一个是舵，就是这个船后面不是有舵吗？那到底念哪一个，这个就师父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从这一个梵语达土，那师父倾向念堕，它的这个子音是的这样的一个音堕。那这个都呢，或是念都，还有两个音啊，那这个都跟土都蛮近的，所以基本上大家就将就一下，就念堕都啊，达都啊，达都啊，它基本上就是借这一个字的一个音译，还有塔跟肢体。那为什么要考察这一些语词呢？那 导师从这个语词里面也发现了一些以后大乘的一个发展的一些内部的连结，内部的连结，乃至于哪一些塔跟肢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因为他要去考察这个佛典，那如果同义词跟不同义词没有分清楚的话，那到时候会弄错一些观念，所以要把它做一个厘清，然后在不同的文的这个典籍里面，它可能出现的语词不一样，但是它代表的意义是一样，那我们就要特别去留意他们的彼此的连结，所以导师也做了这方面的一个考察。那今天我们就从第二项这边开始。那第一个导师谈舍利，舍利是什么呢？舍利一般如果以纯粹以梵文来讲，它就是我们的身体，活的时候也叫舍利，死的时候也叫舍利，火化之后的身体也叫舍利。在从这个梵语词本身 Sharila 这一个字所里面所给的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但是呢在巴利语里面呢它是 Sarila， 它就没有上面一撇，那它就有特别指示遗体，应该是佛教里面它比较特殊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概念，因为在梵文它是通这个外道的典籍，但是它还没有特别指说是死亡之后的人的一个身体，它本身就是指身体，特别是硬的部分，就是骨架，所以有骨这一个字，就是舍利这个字特别有这个，它指身体，但是特别是指身体硬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是在传说中佛的舍利或是古德的舍利呢，它都是坚硬的，那跟本身这个字它里面的意思也有一些关系，为什么要选这个字，那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所以舍利在这个翻译里面有时候翻成身骨，有时候翻成身，那就指身体，或者翻成体也是指身体的一个意思。那导师在第二个圈圈这边呢谈到舍利是为人类死后遗体的一个通称，那这个基本上是佛教里面或者是巴利语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意思在里面，那如果从梵语本身呢，它就是指一般的身体而已，就是所有的身体。那这边导师有提到，就是说有四种人是值得尊敬建塔供养，那哪四种人呢？这边提到如来是第一种，然后毗支佛大家知道就是独觉了，那在声闻这个可能可以包含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了，一般我们讲这个声闻毗支佛都指阿罗汉跟独觉，但是在这边呢这个声闻可能可以包含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我们看一下讲义的第58页为什么师父会这么讲，我们翻到讲义的第58页第58页的最后那边倒数第三行也就是引文的第一行就是最后那边若阿罗汉相轮四重就是在这个盖塔的时候上面还要有这个加那个轮子加个轮那阿罗汉因为是四果嘛，所以有四重，那不还三果呢就是三个轮那一来二果那应该就二重那预留就是一，所以这个造塔 包含这个声闻里面，他应该会包含出国二国，只要是正果的圣人，他应该就会有。好，那至于什么是轮呢？大家可以翻一下这个讲义的第62页，这边有一些图啊，大家看到这个三起大塔在这个左下方上面不是有一个类似那个伞盖这样子，有没有？那个就是轮，那个就是轮。有去印度的人应该就看过了，下次有去印度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好，所以在这边呢，这个人身体我们必须往下面看。那这边导师就是说，如果是这个舍利塔，那他说为了要区别，因为有这四类人的舍利塔嘛，或是舍利，所以导师会加上就是如来舍利、佛舍利这样子，表示这是佛。好，再来在这个瓜胡一这边呢，老师说人的身体当然没有生机的时候就称为舍利，那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人死掉之后的身体一体称为舍利。那在这边有举了长阿含的游行经，那这边有谈到这个以佛舍利置于床上还没有烧然后使这个摩罗童子举床视角然后第50页情池翻盖烧香散花祭月供养意高显出而舍为之就是火化就是火化。所以在这边里面的这个舍利呢是还没火化之前就称为舍利，放在床上嘛。那导师在第二段这边他有提到，就是火化之后呢也称为舍利。那这边举了三个这个引文所以结论是什么？舍利是火化以后的骨分，骨分就是骨的部分那火化以前、火化以后的遗体都是称为舍利的那关于舍利，他这边导师又附带谈，他说有全身跟碎身二种，佛是哪一种？大家知道吗？碎的，对不对？那六祖是哪一种？全身的 ，OK， 好，大家都知道，好，所以有这个全身跟碎身的不同那全身舍利它是没有经过火化而保持不腐朽的一个遗形好，那在这个第二项阿拉伯数是二这边呢，释迦佛火化以后的舍利呢是碎身的舍利，那它是指一切的骨分那在中国古代传说，这个佛舍利极为坚固，那这个锥脊呢也不会破坏。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那这个以后再说了就是舍利是很硬的传说这个不要下次再讲。好，那后代这个佛弟子在火化之后也常在这个灰烬中发现坚固的这个碎粒，这些坚固的碎粒呢中国人也称为舍利子那舍利子有两种，一个是指舍利佛那一个就是指这个我们这个火化之后一粒一粒的这些碎粒所以大家在读佛经的时候看到舍利子要特别注意一下心经里面舍利佛就叫舍利子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好，那讲到这个舍利，是不是这边先岔题一下就是说在佛教界很多这个佛弟子都会觉得说，这个到底一个 修行人有没有修行，就看烧出来有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好像就是以舍利当作你有没有修行啊这样的一个标志。那但是导师他有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这个一个修行人有没有修行不应该用这个来评判啊，因为能不能烧出这个舍利它有很多的因素，很多的因素啊。所以他说有些烧出舍利的连动物也有，在他的这篇文章有谈到，那乃至外道他们也是有的。所以就是有没有修行呢，就看他的这个身口意的一个表现，而不是说看烧了之后有没有舍利，那万一没有就很可怜。所以曾经有发生一个故事了，那是发生在福岩，那有一个长老他就过世了嘛，在福岩原籍，然后就到这个狮头山去火化啊。他这是念佛的一位老法师啊，在大概在十多年前，那烧完之后呢，他的这个信众就在那边脖子拉了很长，说想要去看有没有这个东西，因为特别是念佛的这一些佛这个佛友，他们很重视这个东西啊。那结果当时主持火化的这个师父呢，就说啊，全部把它收起来哈。就不要去捡这些东西，全部收起来，大家就这个很失望啊。那也借这个机会，他也跟当场的信众说：“我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看有没有舍利啊。”那他说：“万一没有，或是这个舍利是黑色的，那你们对这个法师的这种恭敬心。”就要怎么办？好，你对他一生的这种崇敬，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而幻灭了啊？是不需要的嘛？好，就是说，他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这一些这种身口意对我们的启发呢，这个就是我们对他尊敬的，而不是说他往生后有没有这个东西啊？那这边是顺带跟大家提。好，在这个瓜湖的这个山呢，那这边的标题请大家改一下，就是如来的爪法还有牙亦被称为舍利，这个标题就说佛的舍利不只是烧出来的那一些一粒一粒的，那舍利本身它就是遗体的意思，所以佛的这个爪就是指甲，他们也要剪指甲的啊。还有法就是在现代我们是每十天要剃一次法啊。当时就不知道要多久，反正都会剃法。还有他的牙齿啊，那离开了身体也有这个遗体的一个的意思啊，也被称为舍利。他也受到信众的一个恭敬跟供养。好，这个是关于舍利。所以舍利呢，它一般就是指遗体在佛教，特别是在佛教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观念里面对这个字的一个的使用。那火化之前呢称为舍利，火化之后呢也是舍利。所以舍利就是有两种情况都被称为舍利啊，不只是烧出来，连佛的法爪、牙齿这些都是舍利。所以舍利它的范围佛的舍利范围还蛮广的啊，反正它的一切的遗体都称为舍利啊。好，那这个是关于舍。那第二项谈到这个戒啊，戒那。这边音译为这个堕都堕都达图，一般译为戒。那这个字呢在梵文里面也有这个身体的意思或是遗骨的意思 所以导致说有类似的意义、哦、其实就有共通的 意思在里面、哦、好，那戒的含义非常的广，导致这边引了这个大毗菩萨论的一个文、哦、那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27，这边有没有中文老师或是国文老师，有没有、啊、会日有吗？没人举手、啊、我们看一下27啊，就是在这个瓜湖山这边、啊、这边有提到一个岩根，有没有？什么是岩根？岩根基本上它是这个，我们在学梵语的时候，我们会去学一个字的最早的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字，然后会去了解它，说它最早的一个形态是什么，叫字根、哦、动词的字根、哦、基本上在梵文里面绝大部分的语词都是从这个动词的字根演化出来的、哦、所以岩根呢就是字根的意思，特别是指动词、哦、好，那这边有下面有引到一切经音译、哦、那这个是古代佛教的这个词典、哦、音译，就是标示这个音怎么读、哦、啊，这个语词或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哦、古代这个 佛教徒基本上在读佛经，他们都会去查这个佛教词典、哦、可能我们现在都比较没这个习惯、哦、古代他们有人做这个词典、哦、他们也会主要是让学习者遇到一些艰困的这些佛教名相、哦、或是少用的一些语词、哦、提供他们一些帮助、哦、也提供他们理解。好，他这边谈到这个堕都、哦、那他后面有就挂号，他是注音来的、哦、他叫图二反、哦、图二反，他注的是这个堕这个字，大家看得懂这个图二反、哦、就是两个前面那个取它的这个音，后面这个字取它这个韵，韵母就是母音、啊哦、那音母声母取它的声母就是取它的子音、哦、这个可能要用广东话或是闽南这边的音来发挥比较准、哦，这个图台湾话念斗嘛，斗信斗，然后二呢五是吧，五，所以是斗嘛，堕都斗，五也有一点是入声字啦，因为师父最近学了一些这个声韵，但是不是很熟，但是感觉这个是入声字，所以是应该在我们的波波摩四声里面是四声了哈、哦，所以师父比较倾向念堕了哈、哦，在这边，当然如果有专家，到时候可以跟班长写纸条说师父应该念哪个音哈、哦，跟师父指正一下哈、哦。那这边呢，大毗菩萨论的这个意思就不特别说明哈。哦，那我们看到第51页，那在佛法中呢，六戒十八戒的这一些，它这个戒都是大土这个字的一个意义，有这个特性的不同数值，所以戒呢它有这个质数、因数或是自性类性这样的意思、哦、好，那在导师就有注意到说如来戒、哦、这样的这个语词在早期也有出现、哦、那如来舍利也称为如来的堕都、哦、也就是如来戒，如来戒这个语词在后来的如来藏的教学的经典里面经常出现、哦、好，那导师说这边 起初应该是如来遗体所有这个分一分一分的这个质数哈，就是质数英文应该叫 element 哈，就是它的一个元素啊。那如来的舍利跟如来的这个堕度呢，那一般是看作是同义的啊。那导师有注意到有些这个。佛典里面它是把它做一些区别的，比如说老师注意到南传的长部注，它是以如来的遗体为舍利，就是还没火化之前的这个遗体呢称为舍利，然后这个火化而分散的如这个珠如这个金屑的呢就称为堕都。那导师说这个舍利跟堕都呢可以这样分别，而不一定是这样子、哦、如舍利跟堕都可以联合为这个舍利堕都一词，它就没有区别，在第五十一页、哦、第五十一页。好，那导师这边就也提出了一个引文、哦、来证明说不一，因为这个是南传的这个觉音论师，他算是权威、啊、所以他这样讲基本上有他的依据，但是导致说在北方就不一定、哦、这是南传的一个对堕都跟舍利的一个区别，但是在北方呢就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哦、比如说他这边提到这个绿色、哦萨婆多根本萨婆多部绿色，这是说一切有部，那他这个舍利跟堕都呢他就是连用、哦、那就没有做这个区别的啦、哦、那还有他导师也提到就是八王分这个舍利，这边所说的舍利就是八王是烧完之后才分的嘛，所以这边的舍利南传大波涅盘经它也是称为舍利的。懂意思吗？就是八个国家的王来分的，是烧完之后的。它不是说来分堕都。如果按照觉音论师它的一个区别，就是火化过后了这个东西叫堕都。但是八王那时候来分的呢，按照经的一个所用语词它是用舍利。所以导师说也不一定是要做这样的一个区别、哦、那堕都再来我们看这个二、哦、堕都有这个类性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哦、它本身呢也有这个法则的一个意思、哦、principle 法则、哦、或者是自然的一个状态、哦、natural condition、哦、就是自然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所以在早期佛典呢常会提到法界这个词、哦、法住法界、哦、有没有、哦、所以这个堕如来堕都呢就跟如来界、哦、如来堕都就是如来界、哦、达土、哦、就是如来界，就跟这个如来性啊，他 tava 它是一个抽象名词啊，如来的一个特性或是状态啊，所以就是这两个字就会变成相同。所以导师在这边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对这个佛舍利的一个崇敬，就是佛舍利或是如来舍利。那因为又有一个同义词叫如来界，那这样子的因为对佛舍利或是佛的如来界的一个崇敬呢，那从这个语词慢慢就会引发就是佛弟子崇敬这个如来的界，那界它又有普遍原则的意思，久而久之他们就会有一种启发，就是诶，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崇敬这个如来的这个特质， 不是就只是单单这个是物质这样如来的戒如来的舍利，而慢慢会反省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这个礼敬佛的一个 quality 他的这个功德，所以导师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在写这一段，他当然没有特别的指出，只是说在这样这个如来性呢，就是如来的一个体性嘛，就是当这个佛弟子在礼敬的时候，他慢慢就会内省说，那我这样礼敬，那什么样才是对佛戒的一个礼敬，那应该要去学佛的一个特质，那慢慢就会我也要成佛，这样的可能就引发这个大家就是从佛法通往大乘佛法的一种因素因子在这里面。所以导师在这边说，佛法向大乘佛法的演化中这个名词引起了重要的作用。那什么样的重要作用，或许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理解。好，那第三个关于这个佛舍利呢，跟佛舍利有关系的是塔。前面舍利跟这个大土呢，主要是佛的遗骨。那塔跟这个肢体后面的这个肢体呢，那它主要是指存放舍利的一个建筑或是一个地方。那塔呢，基本上它是塔婆或是树堵坡，这个字的一个这种音译的一个略译啦好，那塔的意思是什么呢？导师这边就有举了一段文，然后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文可以提供我们一些知识了他说，若依范本这个塔呢是什么呢？就是忆佛骨所，这个忆什么意思呢？就是埋藏佛骨的地方名曰塔婆。如一唐言，唐言就是中国这边的话呢，方坟冢也就是我们这边的概念就是方形这个坟冢方形的不是圆形的好，那古者呢就是古代的时候呢，是木而不焚。木是什么呢？木就是埋在地底下，木就是埋的意思焚呢就是筑起这个土堆作为标志焚就是把它堆高这样子所以后面有讲焚呢五十二页为家土于其上所以古代比较早的时候，它就是人就埋在地底下，上面就没有做什么记号了好，然后这边有谈到，如律中如来之地下有家设佛舍利，以土增之，施及塔婆之下，就是所谓的塔，就是土堆啊，在这边的所谓的塔，就是指土堆，所以在下面这一段这个圈圈呢，导师就提到四分律、五分律都说到这个。地下有迦设佛的古塔，那佛与弟子用土加堆在地上，就成为大塔。那这样的塔呢，跟坟的意思，坟就是堆土嘛，堆的意思一样，可能是印度土葬的这个坟塔。那在下面一项，导师就提到，但是这个火化以后，这个舍利堕都呢，从八王分舍利之后，经律都说于这个四渠道中造塔， 什么叫四渠？这个字念渠了，就是这个四通八达的大马路中间，那应该是有，老师说有点类似，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圆环，大概是在这种大马路交汇，然后那边就盖一个这个建筑，造塔，那塔是建筑物，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的一个描述里面，导师就认为说这个塔应该是建筑物，要建嘛，而且是在这个大马路当中，不可能是堆土而已，那因为还要放这个舍利嘛，所以应该是中间空心的，好，古代都将佛舍利放在瓶中或是壶中，然后再供入这个建筑内，这是与埋在地下不同的。这样的塔就这样的塔，它其实就是建筑物或是放置舍利瓶的地方，就跟坟不同，坟就是土堆而已，坟就是土堆而已。好，那肢体是什么呢？那说到塔的建造，导师说就与肢体有关系，那肢体 chaitya 或意为智多，或智底或是肢体等，这是有关宗教的建筑物。那古代的传谕跟塔都混杂不分，有时候就是他们就是在同样的文脉里面，这部经他说是塔，那这部经他说是这个肢体，那导师这边又引了《长阿含经》，毗舍里有四个石塔，那这个四塔的这个原语呢，导师说是肢体，那主要应该是对应到巴利语相同的这个经文呢，他用的是这个有四个肢体，又如这个《大波涅盘经》卷上，也谈到种种的肢体，那这边导师就说，佛的时代呢，在毗舍里早就有这么多肢体，可以供这个出家人居住。所以肢体是有关宗教的建筑物跟塔的性质部分，所以肢体是给人住的，那塔基本上跟这个舍利的存放有关系，在导师在这边有谈到，就是佛陀时代，佛还没入灭之前，但是这样的一个使用情况呢，到佛灭后它就有一些转变，等到佛的舍利建塔供养，那塔也成为宗教的一个建筑物，这个肢体就是宗教建筑物。那佛灭后要存放这些舍利，要建塔供养，那塔也变成宗教性的一个建筑物，那所以塔也可以称为肢体。那导师就提到，根本说一切有部都称塔为肢体，就统一用肢体来称塔这样子。好，那这边小节这边导师有说到，不过塔是供奉这个舍利堕都的，所以在摩诃僧祇律有这样的区别，就是塔跟这个肢体它是有一个区别，就是有舍利的呢的建筑物就称为塔，那没有舍利的这个建筑物呢就名为肢体。这样听得懂吗？有，就是在宗教的建筑物里面有舍利的这个叫塔，没有舍利的叫肢体，这是摩诃僧祇律的一个说法，导师说这是大体的分别，但是不够精确，他说应该这么说，凡是建造的塔 也可以称为肢体，但是肢体呢却不一定是他。他听得懂吗？就是说我们用一个这个逻辑，就是肢体的范围比较大，只要是建造了这个宗教建筑物，都可以称为塔，都可以称为肢体，肢体比较大。但是肢体呢不一定是塔，因为塔里面要有舍利，所以有舍利的它称为塔也称为肢体，它有两种名称。那没有舍利它就只能称为肢体，有舍利的它可以称为塔也可以称为肢体。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的意思。好，那我们接着下来看到第53页，讲到这个阿育王大建大兴佛寺啊，大兴塔寺，大兴塔寺。好，那在这个53页这边呢，有谈到阿育王灌顶的时代，那离佛灭已经有两个世纪啊，两个世纪就是一两百年了啊。那导师这边有说，有一些传说呢是116，有些传说是160，还有一个传说是218啊，就是佛灭年代其实到现在还在争论啊，到底。但是阿育王灌顶的时间呢，现在目前大概都很确定了，大概是大概差几年，就是西元前271到268，大概差就大概这几年之间呢，阿育王灌顶，他所谓灌顶就是登基为王。所以他们都是很多这个佛典呢或是律藏有提到说，这个阿育王灌顶的时候呢，佛灭已经多久了啊，这样再反推回去就可以知道佛什么时候入灭啊，再加80就他出生的年份啊。所以我们在记这个佛缘跟记这个公缘这个概念不太一样啊，西方在记这个公元呢，是以这个耶稣出生那一年开始算第一年嘛。那佛元一年是什么时候？佛灭那一年，不太一样。好，那但是这几年，这一二十年有曾经在德国开了一个专门为佛到底什么时候入灭开了一个全世界的大会啊，大家就每一个专家，他们就用他们所看到这些文献去推一个年谱，这样子看看有没有大家共通的一个时段啊。那基本上大家比较接近的一个年代呢，就是说佛大概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再加前后20年的这种误差，就是佛大概是在入灭的时间大概是公元400年左右，所以如果以400年来算的话，大概阿育王灌顶就是佛灭129到132，就是大概在这几年左右，以400年来算就100多。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佛灭的一些额外的提供给大家参考的一些内容。那再来就是为什么佛弟子会对佛的这个遗体产生崇敬呢？那导师就说这跟阿育王他广造佛塔是有关系的，所以他就提了这一段。那阿育王是为什么会造塔呢？在第一北方的传说有谈到这个优婆橘多 他是在优婆居多祈祷下修造了84000塔。那这边也要做一个说明了，这个84000是真的84000吗？还是它代表一个很多数啊？多数哈，基本上师父是觉得它应该是只是个多数的一个代名词啊，或是一个数字啊，84000法门嘛哈，而不止84000哈，或是84000还有什么烦恼丝。我们头发一般有几根啊？反正就是这个84000在佛教出现蛮多，大家可以留意。是不是没有特别去研究，只是说觉得这个词感觉好像蛮常见到的啊。那它应该就是指色，就是它盖的很多啊，不一定是盖的84000，有没有那么多不知道，反正就是很多啊。好，那在这边又谈到阿育王经里面有谈到这个阿育王呢，他是到之前不是这个八国来七国嘛，哈，是几国？有点忘记了，八国来分舍利嘛 ，OK 哈，那不是拿回去造塔了吗？那这个在这边就谈到这个。阿育王就去这些塔把它打开啊，取出来，然后重新再分这样子啊。那他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啊？因为在师父在这个美国有先讲过这一段啊，那边有居士说，那阿育王这样不是很不恭敬嘛，把本来好好的佛塔把它毁了。然后再拿出来重分，这样心是好啦，就是说他希望让更多地方都能够得到这个舍利，可以供养嘛。但是这个破坏的时候，好像就不是很恭敬这样子啊，令人坏塔，然后取佛舍利，所以这个坏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坏法？是把它敲个洞呢，还是整个把它毁坏？这我们也搞不清楚了。反正就有人就做出这样的疑问。那不管如何，反正他就是希望这个全他的这个领土里面啊，各地都能够有舍利佛塔来供养就对了。那可能他也用了一些这个不好的手段啊，那不管哈，那反正他就是造了84000塔，那守护佛法，目的是好的，过程可能有一些不圆满哈。好，那在这一段引文后面呢，导师有注意到，就是只取了七处啊，摩罗聚落塔的舍利没有取到。那这个摩罗舍利后面会再谈，听说龙王守护着不给他。好，所以这样的一个传说，就是说阿育王他造这个84000塔呢，在这个南传的善见律毗婆沙，毗婆沙就是解释了，就是广释，那所以善见律毗婆沙就是对这部律的一个解释，所以它名为善见律毗婆沙。那这个是南传的律典的一个解释，那有翻译到这个中国来，那导师有注意到，就是这个塔在阿育王这个啊，这是里面的塔呢，在一切善见律的这个注序呢，它是用这个支体啊，所以这边的塔 这个是汉译、哦、它翻成塔，但是这个去对这个南传的这个善见律的这个注的一个序呢，它用的是恰体、哦、就是肢体、哦、好，那我们再看第二段，就是南方的传说。南方他怎么说呢？南方他说这个王子摩审陀马辛达他出家，马辛达应该是阿育王的儿子啦，阿育王的儿子出家，然后他拍到这个锡兰岛、哦、去这个传布佛法。但是呢他当时并没有那个带这个舍利去，他派这个沙弥修摩那到这个印度还有这个天上呢取舍利到锡兰建塔供养。那这个善见，所以导师下面就引善见律啊，引善见律，这个在第54页这边啊。那这样的一个记载，在导史跟大史呢，都有同样的一个记载。导史跟大史，它是南传的佛教史书啊，那。它里面都有同样，就是记载到这个，就是马辛达出家、哦、然后这个沙弥呢，就这个修摩那就到这个天上去取这个舍利、哦、那当时锡兰的佛教有分请舍利造塔的传说，那其他地区。当然也有可能同样发生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下面一段，就是阿育王就是拥护佛法对 佛教所产生的一个影响。那阿育王时代的这个疆域呢，从我们现在所发现的这一个摩崖跟石柱的法次呢，分布到全印度，除了印度南端部分。所以所谓这个摩崖就是大石块、哦、大石块。那石柱呢，石柱这边我们有没有图片，大家看过吗？阿育王石柱上面会有一个狮子、哦、就这个石柱，所以它上面都会刻一些它的这个所谓的英文叫 edicts， 就是它发布的命令，教导这边的人应该要怎么做，教导。那基本上不太谈到佛教，只是说你们应该要施行这个不杀啦，要爱护动物啦，人彼此间要相互的这个敬重等等之类，就是教导大家要去做有道德的事情，做有道德的事情。所以这些东西呢，就从这个它是分布在这个全印度。那从传教师呢，他在北方呢是到这个于那世界啊，于那世界呢基本上就是于那指的是希腊人啊，但是他并没有到希腊那边去，要希腊是在地中海在过去嘛啊，主要是这个希腊人他当年就是在攻打印度的时候，他已经打到印度的西北边那边，听得懂吗？就是说印度这个希腊势力 已经达到印度的北边那边了，所以这个于那世界是希腊人那边，就是 有派传教士到这个希腊人所占领的那个地方，并不是跑到希腊那边去，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南方呢就到这个锡兰，那他统治的区域相当的大，那佛法的红传区域 也很大。然后第二项就谈到这个当时呢 阿育王他是广造金舍，然后建舍利塔，成为一时的这个风尚。所以导师说至少是阿育王起着示范作用，那佛教界就普遍而急剧的发展起来，就是说对舍利塔的一个建造啦，修塔啦，庄严塔啦，或是对舍塔这样的这一些宗教活动，因为阿育王在太推动嘛，所以这整个佛教界就开始重视这样的活动。那再来这个第四项呢，就谈到阿育王造塔的传说，因为这数量很大嘛，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这种近于神话这样的描述可信吗？在导师的一个佛教史观里面，他反而就是古代的这一些传说，你如果写得很真的话，那应该都是后来写的，就古代人他们都带有这种想象力，听得懂吗？对于这个闪电啊，他不会说是什么动，他会说是一条什么发光的蛇跑下来，就他们是带有想，因为他们不懂，没有这些知识嘛。如果大家看到一个古代文献讲到闪电这两个字，大家就会想这个是不是现代人就偷偷补进去，就是说古代人没有这样的术语，他的描述一定是带有神话的。所以导师说虽然是一种荒诞的神话，但是他背后一定有一件什么事情发生，这是导师的一个史观，就是说虽然他里面是荒诞的，但是至少曾经发生过类似，就是这个他所描述的一个事件应该是曾经发生过的。好，所以导师说这个《一阿育王传》就是主要分使舍利到各方去造他。那阿育王的这个区内呢，特别是与佛圣基有关的地方，还有造他，还有立石柱，它是真实可信的。那导师就引了几个证明，就第一个就是玄奘大师他什么时候去的？他大概公元前，公元大概公元七八百年的时候的人啊，他那时候去的时候，他还有看到啊，在这个是在这个五十四页后面啊，就是有看到这一些舍利塔，还有石柱高多少。上面刻着狮子像等等这些记录。好，我们看到第55页。所以当时玄奘大师去的时候都有看到，基本上跟阿育王传里面的这个记载是相合的。就是说他有盖了很多舍利塔啦，特别是跟佛弘法有关的这些地方。那法显大师他也有看到啊。那在这个我们再往下面看，往下面看，就是在这个瓜胡二下面的第二点，金鹿野苑的转法轮处，在1904年有发现了石柱啊。还有这个伦比尼啊，在兰皮尼，这在这个在哪里啊？尼泊尔，佛的诞生处，石柱也于1896年发现。那这个发现呢， 就是据这个记载呢，就是因为玄奘大师的这个《西域记》很早很早就被一个应该是英国的传教士翻成英文、哦、他们对这些印度的地理历史都非常感兴趣，所以把他那一本书当宝典、哦、据说就是根据他这本书的记载，然后按照他的方向就去找到这个蓝毗尼，因为石柱都被买了嘛、哦、都被买，所以就有发现。那虽然塔都毁了，而所存的石柱跟玄奘所见都相合，就是说古代的这个记载可能大家还有疑问，但是现在有挖到了嘛，有这个出土的考古，所以基本上他们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好，那在小节这一部分，就所以阿育王为佛广造这个舍利塔的传说应该是事实可信的，所以导师这边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不只是提出阿育王、哦、这样的一个证明，然后他还用这个后来的这个旅行者的记录，还有现代的出土文物、哦、那导师说数量不见得是84000，84000原只是形容众多而已、哦、好，那我们这一节就讲到这边。那下一节我们就换另外一份讲义了齁、哦、我们有点超出一点时间了。我们下一次这个第二章的部分呢，我们就从第56页这边开始。好，我们下课10分钟。